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军人，我们今天随着国家经济发展，我们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们过去，我们军队使命守好领土、领海、领空就可以了，只要没有外敌入侵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我们今天不行了，随着国家经济结构变化，国家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，我们形成了很多全新的国家安全利益，我们必须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空间，我们必须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保护海外资产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保护海外资源市场、产品市场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保护海外侨民和海外劳工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保护外层空间和电磁频谱空间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新应有的海洋权益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安全问题，毛泽东同志时代没有面临过，甚至小平同志时代基本没有面临过。我们今天广泛地运用了国际资金、国际技术、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，我们形成外向型的经济，我们的经济再不是在国内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，国内经济循环鞍钢的钢材送到武钢来冶炼，送到上海去制成钢板，我们都在国内循环。我们今天广泛地运用了世界资源，我们今天70%以上铁矿砂依赖进口，60%以上石油依赖进口，但我们轻工机电产品70%以上是出口，进出口大循环链，它所形成的我们今天全新的国家安全利益，我们必须捍卫我们新的安全利益。我们为什么要到亚丁湾去护航？我说我们到亚丁湾护航这个事情，毛泽东同志实在是难以想象的，因为我们当时讲过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海军，我们不到南太平洋，我们不到大西洋，我们不到印度洋，这是我们过去的要求。我们今天你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遍及世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国家利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毛泽东同志时代，我们每年路过亚丁湾的货轮有几艘？没有几艘，现在一年4000艘。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货轮一年将近40000艘，形成我们巨大的新型的国家利益，我们必须加以维护。战略空间的安全观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全新追求。我这儿给大家讲个例子，我们今天亚丁湾、吉布提、奥巴克，我们第一个军事基地建立完毕。我们以前讲过不建基地啊，我们今天建基地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必须得这样，就是我们承担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家门口这点事儿了，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承担你的责任，承担你的义务。所以我们海军前出亚丁湾巡航，我们在吉布提建了第一个军事基地。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建基地，我们有深刻的体会。我们第一批在亚丁湾巡航的舰只，我们驱逐舰169舰、171舰，海上连续执勤3.5个月不着岸。我们886补给舰海外连续执勤6个月，官兵的耐受达到极限。人是陆地动物，不是海洋动物，人必须定期的按照我们话说接地气。我这儿给大家讲个例子，我2006年参加中美联合军演，乘坐我们北海舰队2条军舰881舰、113舰横跨太平洋。我们当时最长的航行从青岛出发，海上连续航行18天到达夏威夷，以美军第7舰队进行海上联合通信演习4天时间，4天演练完了，在海上连续航行16天到达美国西海岸圣迭戈，以美军太平洋舰队搞海上联合搜救演习。我们最长的一次跨越从青岛2006年8月20号出发，海上连续航行18天，9月7号、9月8号到达夏威夷。海上连续航行18天，你18天都在风雨飘摇之中，我们都适应了。海军航行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 没有平面，所有都是斜面，你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找平衡，你吃饭把餐盘要拉紧了，要不餐盘跑掉了，你晚上睡觉后背找平衡，床板在不停地动，永远找平衡。我们找了18天平衡，我们都适应了，不晕船适应了，到了夏威夷上岸我们还在找平衡，上陆地还深一脚浅一脚的。所以陆地上有人说法说，海军纪律最差上岸的都是一帮子醉汉，其实我们一口酒都没喝，海军的术语叫晕岸。你可以坐到不晕船，但你晕岸了，你上去你产生错觉，你觉得整个地还在动，你还在找平衡，那才18天。我们169舰在贾丁湾海上连续3个半月，886舰连续6个月，官兵耐受达到极限。最后我们终于在吉布提，当年就是奥巴克，我们招商局租了一个港口，我们886舰靠岸了，官兵轮流上岸，每批上岸1个半小时2个小时。886舰政委说，返回的官兵红光满面，有说有笑，什么思想工作不用做了，接地气了，缓过劲儿来了。这就今天我们对军事基地的渴求，我们海外连续执勤，我们必须有这样基地的补给保障，这是今天扩大的中国国家利益提出的全新诉求，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当然诉求提出来了，我们的能力能不能跟上去呢？这是个问题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当年886舰、113舰横跨太平洋参加中美联合军演，我们两条军舰要过国际日期变更线。当我们军舰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，我发现886舰的官兵在手动计算机改变日期，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线的两边日期是不一样的，前一天或错后一天，在手动改变日期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计算机上一个小程序啊，过国际日期变更线，它应该能够自动翻转的，怎么还要手工改动呢？舰上官兵跟我讲，舰船出来就没有配这个软件，其实并不复杂，但没有配，所以我们只能手工改动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见，2006年了，也就十几年以前，我们的像886舰，我们当时881舰综合补给舰和113舰导弹驱逐舰，我们设计装备都不准备它过国际日期变更线。它性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思想就觉得我们还是近海防御、近岸防御，我们的军舰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海军，我们就在家门口，我们哪儿都不去。我说你看，今天就是新生成的国家利益，以我们对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认识的滞后，它所不相适应。当然那是十几年前，我们今天已经完全改变了。那今天是中国军舰，这条就完全改变了。所以说我从这个例子看呢，就是说不仅是装备问题，人的思想问题、理念问题，你有没有这个意识？当年还有一个镜头，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一个镜头，我们881舰、113舰完成了首次中美联合军演，我们结束演习，从美国西海岸圣迭戈向加拿大维多利亚港前进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了最大的风浪。这个风浪前不久，东海舰队当年我们同事出海的一位领导，跟我同事出海的，他前不久跟我说我们2006年所在北美水域遇见那个风浪，在今天依然是海军的记录。我有一段录像，是我当时在881舰的前舱副舰长室，副舰长室是给我配的，副舰长室我拿了很简陋的小照相机拍摄的我窗外的景象，飞溅的浪花打到我的舷窗上啊，跟子弹打过来，叭的爆了一声，我都担心把我钢化玻璃打碎了。我拍摄的时候，我们舰首前锚链舱钢化玻璃已被打碎，拥进30吨海水，没有办法。当时全舰通知所有官兵一律不许上甲板，上甲板卷入大海里是你是回不来的。我拍摄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前镜头，前机关炮后帆布的炮衣被撕成碎片，几公分厚的钢板焊着弹药箱 被海浪巨浪打得翻卷过来，海浪力量非常大，我们八八幺舰排水量22000吨，与巨浪每一次撞击，舰首每一次撞击，20000多吨的军舰浑身颤抖，龙骨在嘎吱嘎吱响，钢板在嘎吱嘎吱响，这个风浪整整持续了2天半。我当时写的《苦难辉煌》这个书，就在八八幺舰上定稿的。当时我心中还有一个不祥的念头，我说书写完了，定稿了，就碰见这么大风浪，我说糟了，有可能回不去了，有可能出大事啊！我说当时如果有直升机来救援，我走不走无所谓，把我笔记本调走就行，书稿全在笔记本里呢。但当时这么大的风浪，直升机也无法靠近你，直升机不可能救援。这风浪极大，持续了整整2天半的时间，对我们国产装备极大的考验。我们3天全部顶住，那3天3夜官兵不吃不喝，因为无法起火做饭，所有的军舰摇摆度非常大，油和水从锅里都要泼出来，无法起火做饭。我们发罐头、干吃面、方便面、矿泉水、压缩饼干，全是这个，大家都顾不上吃饭。3天3夜全舰官兵合力奋斗。我们为什么叫同舟共济啊？我们就那次共同在海上航行了，我以全舰官兵共同航行了总共38天。我们今天见面就拥抱，什么叫同舟共济啊？我们一起过来的。我们最后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进港的时候，风浪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海面一片平静，前面113舰在前，我881舰在后，113舰的倒影在海水中都能看见。我跟881舰老舰长站在这个指挥舱里，老舰长跟我讲的话我至今不忘。他说我舰是1979年下水的，我们感谢上海老工人的汉奉，保住了881舰的质量。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我们上海老工人的汉奉对我们军舰极大的考验，一条面临大修的军舰，我们顶住了全世界海军史上最严重的风浪。后来美国人、加拿大人都很佩服。当我们军舰在加拿大进港的时候，维多利亚港进港的时候，加拿大太平洋舰队司令站在进港的峡谷的高山上，带领他的高级军官向中国海军编队敬礼。我们有没有抗击风浪的能力？而我们这个抗击风浪的能力绝不仅仅得益于改革开放，还包括建国前30年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完整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工业作风，上海老工人的汗风，我觉得给我们至深的印象。我们今天不一样了，我们今天到江南长兴，江南长兴集团的老总跟我讲，我们今天造船达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一艘2000多吨的船没有一张纸质图纸，全部造出来，我觉得难以置信。我当兵以前当过工人，工人机械工人车前洗爆膜最基础的知识就是看图，必须得识图，主视图、左视图、顶视图、加工面、加工精度、图纸都有要求，看不懂图纸你知道怎么干。我们江南长兴的老总告诉我，我们现在有2000多吨船，一张图纸没有，全是电子图，就是每人一个派，每个工人拿一个派，全是电子图。电子图上还有什么呢？有这个工件的3维位置，就你加工这个螺栓在船舱的哪一个阀门的紧箍键，给你标识的非常清楚。同时一个派还拿了个电子扫描仪，随时扫描加工精度、加工面的精度，它数据中心随时掌握。当然带来一个问题，造船工人大量的农民工能不能迅速掌握这个电子知识？那我们要办多长时间培训，培训他们使用这个派、使用这个扫描仪多长时间？他说这是我们很大疑问。结果90后的造船工人一进来很快就适应了，因为什么？在家从小就打游戏啊，玩手机啊，很熟练啊，不就这么个事吗？很快就会了。他说我们低估了我们农民工的素质，我们90后的农民工，他们这东西完全不陌生，他们很快进入了。江南长兴的老总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现在造船技术，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走在世界全世界最前之列了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